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尼警方说，一个午后之家星期一对似水一个警察局是发动了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0个人受伤。巴黎市中心发生的砍人事件，一死四伤。而法国当局就是说，这个砍人的男子是法国公民，他1997年是出生以穆斯林为主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美国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香港支联会星期一举行六四事件29周年街站宣传，呼吁各界人士参与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游行和维园烛光集会。而近日有香港的私人住宅大厦将入口闸门的密码改为8964，被住户投诉有政治主张之嫌，最后管理公司要更改密码。有记者到这个住宅大厦访问的时候，一度被保安人员驱赶，更声言要打烂记者部相机。而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就回应说，
我自己覺得即係香港一國兩制，我哋仍然有自由，我哋希望香港人自己捍衛翻自己嘅自由，唔好自己放棄。但係亦都睇到中共嘅滲透咧，係逼香港人去放棄自己嘅自由。
詳情請大家留意時事經緯環節嘅報導。下面請聽由張富傑報告詳盡嘅國際新聞。
印尼警方话，一个午后之家星期一对试水一个警察局发动了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0个人受伤。录影片段显示两辆电单车开到警察局哨站，随后发生了爆炸。当局话，呢一家人的一名8岁女童未有在星期一的炸弹袭击中丧生，4名警察和6名平民在爆炸中受伤。目前还未有人宣称对今次炸弹袭击事件负责。印尼第二大城市发生这一次爆炸袭击之前，一个包括10多岁青少年和2名儿童的6个人的屋企对试水的3座教堂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3个人丧生，41个人受伤。印尼所有大城市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星期日的炸弹袭击负责。印尼总统称，发生在印尼第二大城市试水的炸弹袭击是野蛮行为。据报道，这家人最近从叙利亚返回印尼。印尼警察总长迪托托维安说，发动炸弹袭击的是一家人的父母2个人，以及分别9岁和12岁的女儿和2个10多岁的仔，他们都和亲伊斯兰国组织的神权游击队有关。联合国秘书长星期日发表声明谴责发生在印尼的炸弹袭击，并且说他对利用儿童发动炸弹袭击感到万分震惊。法国当局说，星期六在巴黎市中心用刀将人斩死斩伤的男人是法国公民，1997年出生在以穆斯林为主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他在极端分子疑犯名单上，但过去并没有犯罪记录，警方已经将他的父母拘留问话，但未有公布凶手的名字。行凶者用刀斩了5个人，其中1名29岁的男子死亡。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日说，其他被斩伤的4个人已经脱离危险。科隆说，警方在现场将行凶者击毙，并赞扬了采取行动的警员。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通讯社宣称对斩人事件负责，称斩人者为他的战士。巴黎检察官莫林斯对记者说，斩人者在发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他还说，警方将对这次事件进行反恐调查。美国星期一将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反对这个行动。美国大使馆将暂时在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内工作，同时开始去找更大的地方。巴勒斯坦人计划星期一在加沙地带举行大规模抗议。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的抗议示威引发的冲突中，以色列军队打死50多名巴勒斯坦人。批评人士指责以色列军队使用实弹，以色列说为了安全必须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其他国家应该效法美国的做法。他说，
Move your embassies to Jerusalem because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move your embassies to Jerusalem. Listen to this.
佢话将你嘅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因为咁样做系正确噶。将你嘅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因为咁样会促进和平。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将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年12月份，川普总统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数以百计的什叶派神职人员萨德尔的支持者星期日晚上走上街头庆祝伊拉克议会选举部分结果。伊拉克选举委员会宣布，受萨德尔影响的联盟目前在全国投票中领先，伊拉克超过一半省份正式公布了投票结果。萨德尔未有直接参选，但是对在巴格达以绝对多数取得的联盟有重大影响力。一个与伊拉克势力强大的什叶派准军事武装关系密切的联盟名列第二，但落后幅度不大。萨德尔的胜利将会是对竞选连任的阿巴迪总理的沉重打击。中国国防部一份声明说，一艘尚未命名的航母星期日早上离开了大连港。这一艘排水量50,000吨的航母很可能在2020年之前服役，在此之前要先完成几次的海试以及最后飞机装备。这一艘航母的设计基于前苏联的库兹涅佐夫元帅级航母，使用滑跃起飞，以传统的燃油涡轮蒸汽机提供动力。这个将会是中国海军的第二艘航母。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是从乌克兰购买的二艘航母改装，2012年服役。新当选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特尔准备重新开始对国有投资基金 1MDB 一马发展公司的贪腐案展开调查。该国现任总检察长阿班迪已经放假并被限制出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星期一举行六四事件29周年街站宣传，呼吁各界人士参与悼念六四死难者的游行和维园烛光集会。暂时未有大专学界学生会代表答应出席六四烛光集会，不过支联会已经联络年轻人代表出席烛光集会，并且安排对话环节，希望薪火相传。有香港市民说，29年过去，悼念六四的心可能被时间冲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六四事件29周年，香港支联会星期一，即是5月14日中午，在港岛区闹市湾仔地铁站出口举行街站宣传，呼吁各界人士积极签署吊唁册，以及参与5月底举行的爱国民主大游行和6月4日晚的维园烛光悼念集会，悼念八九民运、北京六四屠城的死难者。六四事件发生之后，支联会每年都会在六四前的星期日举行爱国民主大游行，去年大会统计大约有1000人参与游行，是历年的第二低纪录。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星期一中午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不会估计今年参与游行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的人数。他相信最近有关呼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影响参选立法会议员资格的争议，不会影响参与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他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5大纲领之一，希望建设民主中国，不是要消灭共产党。
结束一党专政不是要消灭共产党，共产党是有权来到参加竞选，有权可以透过公平的选举赢得继续执政的地位。我们不是要消灭共产党，不是好像共产党要消灭其他那些意见不同的政党，包括中国民主党，全部打到尽，全部去坐监。
何俊仁并强调对香港人有信心，无论有几万人、10几万人，或者回顾过去曾经有100万香港人上街声援八九民运，这些数字都不是小数目。
尤其是过了这么多年香港的政局现在已经到了今日，大家看得到共产党要全面去到管治香港， 但是我们相信香港人仍然勇敢站出来，是继续去捍卫历史的真相。这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值得为香港人感到骄傲。
2016年学联宣布退出支联会，包括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十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都不派代表出席支联会六四烛光悼念集会。香港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孙晓南2016年受访的时候表示，相信未来一两年悼念六四不会再是学界议程，令到各界关注香港人悼念六四薪火相传的问题。何俊仁表示，暂时今年可能未必有大专学界学生会代表答应出席六四烛光集会，但是他认为情况可能会改变，支联会已经联络年轻人代表出席六四烛光集会，并且安排对话的环节，希望薪火相传。何俊仁未有透露参与今年六四烛光集会的年轻人代表的身份，只是说很多都是读紧书的年轻人。何俊仁表示，支联会两三年前曾经被学界痛骂要取代他们，但是今年已经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亦都没有在六四当晚另起炉灶想拉散参与六四维园烛光集会的人数。何俊仁并且强调尊重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
我是尊重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来悼念，我尊重大家会对中国未来怎样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我尊重有不同的身份认同，但是去到咒骂支联会，骂支联会啊，去到出卖香港，骂支联会是投共，这些是认真是颠倒是非的说话。
有记者问及今年已经是六四事件29周年，对于平反六四的前景有什么看法，何俊仁坦言难以估计六四事件是不是能够在可见的将来得到平反，他希望香港人认清历史真相。
不过始终呢，我觉得公义是站在我这边，时间都会站在我这边。我们都看得到将当权的人在面对着六四的这个大是大非的讨论的时候呢，他们是回避的。包括从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到了今日，他们都不敢就六四问题大做文章，更加不敢呢是重申以前开枪之后所讲的六四是一个暴乱，是一个动乱，是吗？他们不敢讲，他只希望大家遗忘这件事，将他只是当成一个六四的风波。
近日有香港私人住宅大厦将入口闸门的密码改为8964，被住户投诉有政治主张之嫌，最后管理公司要更改密码。有记者到那栋住宅大厦访问的时候，一度被保安人员驱赶，更加声言要打烂记者部相机。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星期一中午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很多香港人都知道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事，他不明白8964有什么敏感，他又认为事件反映中共洗脑已经深入香港的社区，对香港人造成无形的压力，令到一些香港人认为不应该得罪大陆，要自我审查，政治正确。李卓仁呼吁香港人不应该自己放弃一国两制，否则香港会变成中国这样，连8964都要删除。
唔方连香港都唔可以去用8964呢个密码，唔方我哋香港沦落到好似大陆咁嘅样，喺个微信啊，喺所有啲网络里边有亲8964呢四个 number 咧，就已经要即刻删除。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香港一国两制，我哋仍然有自由。我哋希望香港人自己捍卫翻自己嘅自由，唔好自己放弃。但系亦都睇到中共嘅渗透咧，系逼香港人去放弃自己嘅自由咧。
在支联会街站签署吊唁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他认为应该要怜悯和悼念六四事件无辜的死难者。 呢一位香港市民表示，29年前六四屠城发生的时候，他在香港看新闻得知事件，心情悲痛。
心情梗係好悲痛啦，因為你軍隊唔係我哋打學生噶嘛，軍隊我哋對付敵人噶嘛。
呢一位香港市民表示，29年過去，香港人悼念六四嘅心可能被時間沖淡。佢都表示理解好多香港年青人因為中國人身份認同等嘅問題，唔願意參加支聯會悼念六四嘅活動。
始終你時間會沖淡憤怒噶嘛，呢好自然嘅現象嘛。第二來咧，你話唔一心一唔認同啲，即係話有啲太過仇恨嗰個制度啊，即係你共產黨即係叫佢話極權主義啦，即係仇恨呢個制度。咁仇恨有對抗噶啦，對立噶啦，唔係真埋噶啦。咁咪唔認同我係中國人或者大陸人咁咯。
喺支聯會街站簽署吊唁冊。年約40歲的香港市民林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她只有10歲左右，不明白當時發生什麼事，直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令到她有興趣了解六四事件的真相，因為當時是香港首次有百萬人上街聲援89民運，爭取中國和香港的民主自由。林小姐表示，有参与支联会六四烛光悼念集会等的活动，如果有时间亦都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了解更加多六四历史真相。对于近年有亲中团体质疑支联会公布的六四历史真相，她对这些混淆视听的团体感到厌恶，亦都慨叹时间冲淡了很多香港人悼念六四的心。
老一輩會覺得舊了又不痛，將那些東西變到不痛不癢，後生那些又未必知道人多，還有後生覺得我都不關心內地事，我為什麼要理六四呢？我只要不喜歡，繼續不喜歡共產黨，繼續不喜歡大陸就可以，其實不是這樣計咯。你其實是如果愛國的話，下下就應該痛恨這些事才對。
啱啱当选的新一届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彭家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认同支联会以中国人的情怀去包装六四烛光集会。今年香港大学学生会连续第四年不参与六四维园烛光集会。
六四嗰個晚會其實係咪應該要用中國人嘅情懷去包裝咧？咁呢樣嘢我哋就唔係咁認同咯。即係佢話如果以即係好似講到一個責任咁，因為我哋係中國人，咁呢樣嘢當然我哋唔認同啦。因為我哋見到近年嚟香港學生大部分香港學生同埋有啲年輕人都係覺得自己個身份認同唔係中國人，咁就其實係咪即係要有第二個方式去討論呢件事咧？
彭家浩強調尊重支聯會舉辦六四燭光集會。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同時希望不要強迫學界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彭家浩表示，不參與燭光集會不代表不認同要悼念六四。香港大學學生會今年仍然會舉行洗刷國殇之柱和重漆太古橋六四標語的活動。
因為我們認為其實當年的在人權的角度來講，六四的死難者是為了即當年的漫畫學生是爭取一些一個連結的政府和民主自由，這件事其實我們是非常認同的，就也都他們對他們的對他們的殉難我們都感到很可惜，所以 都會紀念犯以人權的，即以人權的角度去看，我們都要有這個責任去做。
過去三屆的香港大學學生會都沒有參與支聯會燭光集會，亦都有在港大校園舉辦六四論壇。彭家浩表示，過往三年論壇的主題聚焦討論身份認同和六四和香港前途的關係。他認為近年已經討論過相關議題，今年港大學生會未必再在六四前後舉辦類似的論壇。如果學界有興趣舉辦六四論壇，港大學生會可能會共同參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二战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军事盟友的日本，正是因为美国和北韩峰会可能达成协议，面临着安全保障、外交立场孤立的危机局面。刚刚同川普面谈不到一个月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谋求美国与北韩峰会前六月上旬出席七国峰会的时候，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多个主流媒体报道，首相安倍晋三为了实现北韩无核化、废弃弹道导弹和解决绑架问题，需要与美国总统川普保持紧密合作，正在与川普协调六月上旬出席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个是川普宣布六月十二号在新加坡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美朝峰会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第一个具体的行动反应。五月十三号星期日，日本经济新闻引述多个日美外交消息来源报道，川普总统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预定六月十二号在新加坡会谈后，有意访问日本与安倍晋三会谈。目前日美政府正在协调行程，川普总统并可能途经南韩。报道说日美首脑如此频繁会谈不同寻常，目的是向北韩显示没有逢隙的日美坚定同盟关系。报道引述日本政府内的消息说，安倍晋三亦有意了解川金会上金正恩的想法，以便迅速做出应对。日本政府内有分析认为，美朝峰会后川普随即访日，利弊各半，虽然能够凸显日美同盟，但是同时亦会造成日本支持美朝峰会成果的印象。即使日本不满美朝峰会结果，安倍面对川普很难反弹，结果只能既成事实。而日本政府实际上已经着手为美朝峰会后的日朝峰会做准备。安倍对美朝预定的新加坡峰会说，欢迎强烈期待这个机会推进解决核导弹以及比什么都重要的绑架问题。日方一边要将想法清晰地传递给美方，一边希望一起做会谈准备，亦希望与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等取得紧密合作。日本要尽全力促使美朝会谈成功，解决北韩的各种问题。日本首脑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几乎是惯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届政府期间有一次没与安倍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日本迅速传出安倍与奥巴马不和的消息。安倍与川普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并不出人意外，但是从今年三月川普准备与金正恩会谈的消息传出后，围绕美朝峰会，安倍与川普包括电话在内的会谈至少已经有六次，最后一次面谈是不够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别墅会谈两日，总共大约十小时。最后一次电话会谈是五月十号，川普打电话给安倍，交谈大约二十分钟。虽然说川普是与安倍讨论三名美国人质获释后的北韩问题新局面，但是部分日媒说川普总统的电话与东京此前一日举行日中韩三国峰会同日中日韩双边会谈不无关系。安倍亦确实向川普说明，日中韩峰会同他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南韩总统文在寅双边会谈的主要内容。日本是美国1950年协助南韩抗击北韩侵略的战争中援助美方的大后方。1965年日韩建交后，更因彼此都与美国同盟，日韩亦成为同盟。半个多世纪来，日美同盟在北韩问题上尤其坚定，但是日本没有与北韩建交，不单止是因为追随美国，还因为北韩绑架日本白纳公民。日朝1991年至2002年间在平壤和北京举行了12次建交谈判，日本赔偿北韩问题早已达成仿效日本赔偿南韩的共识，但是没有讨论到赔偿额，每次谈判都因为北韩否认绑架而破裂。2002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有意打破僵局，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亦在北韩试射弹道导弹遭到国际制裁的困境中希望与日本建交，获取赔偿到难关。2002年9月小泉访问平壤与金正日会谈中，金正日承认绑架日本人，但是北韩宣称五人生存八人死亡，但是又不能够提供经瑞士签订的本人骨灰，激发日本国内舆论强烈谴责，营救人质从此成为日本各界政权的重责。 2002年以来，日本不断向美国诉求协助解决绑架问题。前美国总统小布殊、奥巴马、现任总统川普都与日本绑架受害者家属会过面，以示支持日本的立场，并在国情之文中谴责北韩绑架。今年二月，南北韩关系出现转机，日本原来期待川普牵制文在寅对北韩怀柔，维护日美韩对朝继续施压的一致步调。不料三月美朝亦准备峰会的消息传出，震惊日本。日本朝鲜通讯总编辑边真一指出，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政权起，日本就一直存在北韩问题上日本可能被美国出卖的噩梦。他指出，克林顿被金正日欺骗，现在川普亦完全可能被金正恩欺骗，而且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川普更可能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出卖日本。日本担心为了取得美国中期选举的有利局面，川普急于美朝峰会得出成果，只要确保美国利益，可能牺牲日本安全和绑架问题，向北韩妥协。一个担忧是美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前提下，只迫使北韩放弃射程可达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容忍或者睁一眼闭一眼的令北韩拥有射程覆盖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另外一个担忧是美国不将北韩解决绑架问题作为美朝谈判议题，这两个忧虑孰轻孰重，日本一向回避，但是安倍星期五终于讲出比什么都重要的绑架问题，说明安倍认为解决绑架问题对他挽回现在低迷的政权支持率更重要。产经新闻报道，四月十七号和十八号，安倍与川普断断续续会谈。安倍要谈的都是北韩问题，但是川普还有要日本增加进口美国产品来交易的意图。最后川普说他不会扫进三的面子，但是$600亿是最大问题，难道不能够想有什么办法？十七号晚餐时，当着两位第一夫人的面，川普感叹说进三对绑架问题热情增高，与贸易问题魄力不同，长年固执理念绝不放弃的态度好美。进三的热情亦感染了他，他们做最大努力。第二日，川普在与安倍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和安倍约定尽力使绑架受害者回国。不过日本还是留意川普对他将以什么立场出席美朝峰会的前后态度有微妙变化。川普四月曾经说，如果谈不拢他就起身走人，但是五月川普说他认为北韩考虑如何回避到现实世界，并相信美朝峰会成功。据信安倍准备在加拿大再敦促川普为解决北韩绑架问题和废弃威胁日本的中程导弹向金正恩施压，但是安倍星期五晚接受富士电视台的时事节目专访中亦说，他首先希望美朝峰会成功取得北韩放弃核武器导弹的承诺，跟住他愿意基于日朝平壤宣言通过日朝峰会来解决只有日朝才能够解决的绑架问题。他说不是为了会谈而会谈，如果北韩没有解决绑架问题诚意，日朝不可能关系正常化。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六谴责安倍在美朝峰会前为绑架问题骚动，是阻碍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企图，拿绑架博世界同情，回避对北韩清算过去历史。日本政府分析相信，北韩这个谴责可能是一边牵制日本，一边在美朝峰会前发放对日谈判的信息。金正恩四月二十七号在板门店对文在寅提出的绑架问题说，日本为什么不直接对北韩说？安倍星期五认为这个或者是北韩一种意向。安倍说文在寅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都向金正恩提出过绑架问题，日本亦曾经通过北京等向金正日提过。安倍说他没有直接见过金正恩，但是2002年见过金正日，他觉得金正日是思考慎密的人，而且懂得国际局势，懂北韩面临的问题，所以金正恩应该亦把握准确。不过日本国内仍然有广泛的慎重论调，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外交与安全保障的主干宫家邦彦主张世界需要在北韩问题上冷静。他说历史一挪动，世界最初的反应往往是乐观为主，柏林围墙崩溃时是 中东和平进程时系，但系结果北约欧盟向东方扩大，阿拉伯之春等乐观论好快程路界限。幸亏日本呢一次仲对北韩展示嘅微笑外交保持冷静。文在人访日后，日本传出消息话，金正恩与文在人4月27日下午喺室外单独长谈，讲嘅系北韩希望仿效越南式嘅改革开放问题。公家认为北韩可能通过美朝峰会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方面妥协，取得阶段性解除经济制裁的具体程序，提出北韩改革开放和讨论日朝关系正常化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日韩的传媒说一个北韩代表团访问北京，美国总统川普说下令尝试恢复中兴公司的业务。台湾国防部长说如果美国邀请考虑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日本和南韩的传媒报道一个北韩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北京与中国会谈。北韩代表团抵达北京之后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一个礼拜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底以来第二次见面，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会谈。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过平壤。北韩代表团到访北京是最近几个礼拜以来繁忙的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进展。南北韩双方关系突然出现新的缓和。上个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过历史性峰会，两位领导人都保证共同努力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前所未有的美国与北韩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正在找方法让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迅速恢复业务。美国没多久之前的一项贸易裁决严重影响这间公司的经营。川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说中国损失了太多的工作。几日前中国的中兴公司宣布已经停止主要经营活动。美国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制造的零件，占中兴公司制造无线基站、光纤网络和智慧型电话所需零件的大约四分之一。美国颁布向中兴公司的出口禁令之前，这间公司被美国认定将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实施贸易禁运的国家，包括了伊朗和北韩。美国去年对中兴罚款12亿美元，但是美国上个月说中兴对美国讲大话，要处罚卷入逃避美国制裁令的雇员，但是实际上仍然向这些雇员颁发奖金。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2025年之前使用美国产品和技术，迫使中兴停止了在深圳工厂的营运。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一说，如果美国邀请他出席今年下半年在美国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他会考虑前赴美国出席。另一方面，严德发表示，为了强化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明年将会增加国防预算。台湾防长严德发14日上午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就明年的国防预算做报告。严德发在回答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罗志正提问会不会主动争取，会不会主动想要去出席今年下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时说，下半年如果美国提出邀请，他会考虑争取，如果有这样的规划，他们提出邀请，我会考虑，乐观其成。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说，新疆地区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实施所谓的干部定期住户工作，让政府官员强制入住穆斯林的屋企。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发布新闻稿说，中国从2016年开始就发动了结对认亲运动，命令约有11万官员负责对南疆特厥语系穆斯林居民进行每两个月一次的走访活动。这个运动的规模在近几月急剧扩大，从今年初开始，新疆当局要求多达上8万名的干部至少每两个月要到结亲户家中住5日。人权观察批评说，这个所谓的结亲运动实为政府加强严打运动的一环，受访家庭必须让干部了解家庭生活各个方面，从生活习惯到宗教信仰等等无所不包，并接受习近平思想等政治灌输。 美国与北韩峰会即将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美国现任总统和被认为是独裁者的北韩领导人正式会面，受到各方关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关系也都经历了多次的演变，从赞赏到针锋相对到现在的缓和。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2018年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榜，各国传媒纷纷报道，但是近期一些中国传媒报道之后又纷纷删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多家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六成左右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不过蔡英文总统就说，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29% 的民众满意蔡英文总统的施政表现，不满意的人则是高达 56%， 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新高。台湾苹果日报的民调仲指出，蔡英文政府的整体施政满意度只是有 34%， 不满意度高达 62%。至于在野党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蔡英文的施政满意度正面评价只是有 20.3%， 负面评价高达 69.9%。 针对两岸关系，联合报的调查仲显示 56% 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表现，满意的是只有 24%。苹果日报的调查指出，因为共军频频骚扰台湾，高达 67.6% 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满意的是只有 22.37%。 国民党的调查结果是，认为两岸关系将会变得更差的民众高达 69.6%， 认为会变得更好的只是有 3.9%。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蔡英文总统紧接下来两年任期的两岸关系令人感到悲观，但是仍然期许他能就两岸互动新模式提出具体方案。
不管是在言语的部分，在实际的作为上面，起码不要用台独来作为一个包装。
表示不管是在言语的部分，在实际的作为上面，起码不要用台独包装，令到两岸的关系遇到很多的瓶颈，却是不知道如何因应。柯志恩委员仲表示，外交政策一定是要以两岸关系为上位，两岸关系维持得好，才有办法让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平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接受台北之音专访的时候被问到，维持现状的主张在两岸关系当中是两边都不讨好。蔡英文真是表示，这样是对台湾才是最好。他指出，台湾历任领导人都是在两岸议题上面打转，如何改革处理内政他是没有做好。因此目前最好的两岸政策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在专访当中还谈到，九二共识涉及到主权问题，不能够轻易让步。他还说，两岸关系目前还算是稳定，希望这个稳定度能够持续强化，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地沟通，不过要在对等并且没有涉及到政治前提的基础上面，不能预设立场。面对民意调查满意度下滑的问题，蔡英文认为这个是改革路上面会遇到的必然过程。蔡英文政府推动的军公教人员年金改革，不断遭到来自于这些领域退休人员的抗议以及反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岸关系以及是外交关系不是台湾政府不努力，而是中国处处进行
打压。因为在中国的要求，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台
湾的外交蔡适应表示，因为在中国要求的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台湾的外交就如同屈膝式的外交，就如同附属于中国的外交，亦都将两岸关系限缩成为省对中央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众当然感到悲观。蔡适应委员仲指出，台湾民众亦都知道，在中国的打压之下，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做法，亦都令到中国没有动武的藉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结束四日的访日行程，离开他访问的最终地北海道前，他形容中日关系雨过天晴的讯息并没有广泛获得日本欢呼和热烈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11号星期五在北海道出席了日中知事省长论坛，参观了丰田汽车工厂后，下午在陪同他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目送下离开宅访回国。 李克强5月10号星期四和日本天皇见面后，出席日中友好团体的欢迎会并演讲，出席中国文发展，与日本国会议长会面，与日本朝野政党党魁会面后离开东京。中日通过李克强访日与安倍的正式会谈，上星期三在东京共签署了两份协定和八份备忘录，其中包括倍受日本关注的谈判了11年的海空联络机制，通过签署备忘录预定6月8号起实行。其他的文件中，除了共同制作电影协定和继续合作保护猪鹿的备忘录外，都是经贸协定与备忘录，包括日本期待中国恢复福岛核事故后禁止食品进口的谈判备忘录。安倍这两日展示了久违的笑容，正倍受国内追究他为政治同盟好友开后门，涉嫌和北韩问题上日本有被甩掉危机而内外交困的安倍，曾经在三国峰会上尽显疲态。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华，他对日中韩峰会主角安倍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的疲惫表情。不过后来安倍和李克强的连日接触反而是展示轻松神态，5月10号起更笑容灿烂。一些日本舆论指出，经济界欢迎日中改善关系，安倍亦都谋求对中外交有助他挽回快跌破三成水平的政权支持率。不过几日来并不见主流传媒舆论对正趋改善的日中关系欢呼，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连日最大焦点依旧是北韩问题、安倍涉嫌开后门问题、突发的社会案件等等。连亲中大报朝日新闻到5月11号星期五亦都没有发过评论日中改善关系的社论。朝日新闻5月11号倒是披露，中日韩峰会后难产了超过12个小时的日中韩峰会联合宣言，原计划称特别声明的原因是日中围绕历史和绑架问题对立。报道引述多个消息来源称，中方要在宣言中记载正视历史的字句，并反对日本记载绑架问题，理由是绑架问题无论如何是日本和北韩之间的事，而日方拒绝记载有关历史的字句，理由是过去日本主持下的峰会联合文件都没有关历史的文字。而对绑架问题，日方称南韩总统文在寅在板门店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提起绑架问题，所以不单止是日本和北韩之间的事。最终中日在三国间合作一项里面，以记载悠久的历史和长远的未来，和中国同意宣言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大韩民国首脑希望日本和北韩之间通过对话，尽早解决绑架问题达成妥协。宣言发表时只差十分钟就进入5月10号。朝日新闻说，或者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中国新华社10号才报道，而中国国报5月10号只是报道峰会和中韩首脑会谈，没有日中首脑会谈的消息。李克强指数原是2010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冠名，源自2007年李克强出任辽宁省委书记时说他不信辽宁省 GDP 成长率等等，而是依据省内铁路货运量、银行贷款发放额、耗电量来判断实际经济指标。出任总理后，李克强指数在日本亦都成为话题，但2015年前后，不少的经济分析指李克强指数已经因中国公路货运崛起和中国经济从制造业偏重导致耗电量推移，不再准确。今年基于李克强的权限越来越只限于经济范围，日本政界悄悄地再提李克强指数，指的是李克强只有经济范围决定权，其他方面难以期待。对两国开始实行海空联络机制这个李克强访日的唯一具体政治成果，曾千呼万唤的日本并未欢呼实现了目标。不少的舆论指出，该机制不单止指明现在每日船舰对视、时常军事对视的东中国海空范围，而且中国海警军方是否执行亦都令人疑窦难消。日本另外一份亲中大报每日新闻5月10号星期五忧心忡忡地发表社论说，现在在尖角诸岛，中国清钓鱼岛 周边中方的挑衅仍在继续，冲突危机未消。中国2013年在东中国海设定的防空识别区亦都作为一个令人忧虑的材料逐传住，希望东中国海不要成为对立的海洋。不少的网民亦都吐槽说，只怕这个机制在冲突危机中只有日方认真执行，反倒限制了日方行动，这个机制是日本自绑手脚等等。对中国围绕联合宣言和日本争执导致难产，日本政府内有分析相信陪同李克强访日的中国外长王毅是主因，理由是王毅的外交手段一向是超越首脑的强硬度来确保地位万无一失，而最终中方妥协可能是等到习近平拍板。 NHK 解释说，委员神子田张博说，改善日中关系的幕后影子当然是习近平，中国推动经济构造改革需要日本投资，增加雇佣和技术，但中国匆匆修复对日关系的幕后还有美国总统川普的影子。他说，中美贸易、知识产权纠纷迅速恶化中美关系时，中国需要尽快与日本改善关系，希望尽可能的吸取日本多次应对与美国贸易摩擦的经验。安倍和李克强会谈，签署相关经济合作备忘录，以及后来两人再三强调自由贸易等，都存在日中受美国贸易制裁同病相连的背景。安倍政权已经制定2020年比2015年多 1.5 倍达30万亿日元约2750亿美元的海外基础建设订单的经济成长战略，希望联手中国开拓第三国市场。日本经济界认为日本内市场已饱和，广泛期待与中国一带一路或者第三国合作，但亦都仍然警惕中国继续优惠国企和以防止技术外流等借口限制外企网络通讯等自由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俄罗斯官方垄断对历史的评价，尤其不容许出现同官版的二战历史观不同的声音。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俄罗斯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试图是讲出历史真相或者是质疑挑战官版历史解释而遭到判刑或者是其他处罚。同时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就日益密切。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全国上下纪念5月9号二战胜利日73周年之际，总部位于黑山的著名人权组织阿格拉所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说，克里姆林宫正在垄断对历史领域的评价，特别是涉及二战历史时，俄罗斯官方不容许出现与官版的二战历史解释不同的声音。这家国际人权组织研究了最近十年来100宗与历史议题直接或者是间接有关的案件之后，认为俄罗斯当局以不容许篡改历史为名，对那些质疑和挑战官版历史解释的行为实施各种处罚，包括逮捕、判刑、监禁、罚款、强制性劳动等。为此，当局几年前修改了刑法中的一些条款和其他相关法律。报告说，最近几年来被判刑和遭受其他处罚的案件急剧上升，比如2015年和2016年时共有5人被判刑，而2017年被判刑的人数已经达到8人。报告说，俄罗斯当局还以打击极端主义为名，禁止与官版历史不同的其他历史版本的信息传播，同时将很多历史领域的研究论文、书籍等列入极端主义材料，打入冷宫，封锁和禁止这些资料公开发表。俄罗斯当局还以类似的理由，将很多本来应该解密的历史档案继续保密，不对外公开。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同时亦是这个人权组织领导人的齐科夫说，在历史领域因言获罪的案例逐渐增多，已经形成一种趋势。虽然还未有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迫害，但是这种倾向非常可怕，现在应该敲响警钟。这份报告说，涉及二战历史的言论和研究，包括苏联和红军在二战中的角色等，尤其要冒非常大的风险。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即使转发他人的帖子亦经常因此引火烧身。这份报告所列举的一些案例包括比尔姆的一位居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 讲到苏联与纳粹德国1939年共同联手进攻波兰，呢位居民因此被处以20万卢布嘅罚款。远东马加丹地区嘅一名学者喺社交媒体上批评苏联红军统帅图哈切夫斯基系刽子手，朱可夫系土匪，佢因此受到法庭审判。圣彼得堡嘅历史学者亚历山德罗夫因为发表文章以及喺佢嘅论文中介绍苏军战俘以及喺海外嘅苏联侨民与纳粹德国嘅合作，佢嘅文章同论文以极端主义材料为名被列入禁书，佢嘅历史学博士衔头亦被取消。远东南萨哈林斯克一家书店老板因为出售介绍纳粹德军同士兵的书籍亦被立案调查。俄罗斯西部斯摩连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张在纳粹占领期间他家老房屋的照片，照片中的背景能够看到纳粹士兵和纳粹旗，这位居民亦遭到行政处罚。除了这份报告之外，一位波兰记者几个月前曾经在俄罗斯的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苏军是占领者，甚至是红色法西斯，他在莫斯科的住所随后被警方搜查。这位波兰记者几日前在莫斯科的机场入境时被告知他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俄罗斯30年。一位德国历史学者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地区从事德军占领期间苏联游击战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结果被指控贬低游击战士，为免遭不测，他只好被迫结束学术研究返回德国。历史学家斯瓦尼泽说，很多历史学家现在对二战历史讲真话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他们今日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压力。俄罗斯前记者协会秘书长雅克文科说，二战历史是普京政权目前维持统治借此团结民众的重要根基，当局因此将二战历史看得非常神圣，不许他人碰触，但是相比之下，十月革命和推翻末代沙皇的二月革命历史，由于普京政权认为无利可图，因此在十月革命历史的评价上，在俄罗斯目前能够听到各种不同声音。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今日的普京体制和斯大林政权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专制政权都想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到合法依据，苏联当局亦曾经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无法摆脱跨台命运。伊克洛夫说，
Я помню, что около 40 лет назад я работал в Нити, и мы работали.
伊克洛夫话：40年前，当佢喺苏联嘅一家研究所工作时，佢哋当时能够接触到好多西方科技资料。佢仲记得有一本西方杂志嘅文章，当时讲到乌克兰大饥荒，嗰篇文章被苏联检查机构特别涂黑，佢哋立即将黑颜色洗去，然后借住光线将嗰篇文章睇完。伊克洛夫话：嗰篇文章嘅观点系，如果乌克兰人知道历史真相，知道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大饥荒中被饿死，乌克兰人会反抗，肯定会寻求独立。苏联的红色帝国没有乌克兰将无法维持，后来的历史发展还真是这样。不过前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馆长米罗年科说，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俄罗斯今日仍然还有不同声音出现，但是当局正在试图使人接受统一的官版历史，即使很多官版历史并不正确。米罗年科和其他很多历史学家一起曾经揭露在苏联时代家传户晓的28名潘菲洛夫勇士在莫斯科郊外抵抗纳粹德军的故事是谎言，这个故事由苏军红星报的记者和编辑当年到战后广为流传，但是即使如此，俄罗斯文化部仍然出资并积极推动将28名潘菲洛夫勇士的故事拍成电影。俄罗斯还期望将这个电影打入中国，这个电影去年在中国成都的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甚至获得大奖。俄罗斯与中国最近几年在二战历史领域的合作亦日益密切，两国不单止强调不准亵渎和篡改二战历史，同时还互相交流相关经验。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正是由于借助俄罗斯经验，中国最近开始实施英雄烈士保护法。负责媒体监管和宣传的俄罗斯政府高官沃林最近访问中国时表示，将会根据俄罗斯的一些历史档案资料，两国将合作拍摄有关二战，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和其他影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尼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是去到一间中国餐馆吃饭，两个人正在点菜。李华学到两个词语的分别就是 already 和 want to talk 的习惯用法。
哎呀，真是饿死我了，菜牌上面个个餸我都喜欢吃。
OK, just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你说什么话？我都未点菜，连侍应都未来，你为什么就说 already 呢？
No, no, Li Hua. I said order something already. I meant that you should hurry up.
Oh, 你用了 already, 就是要我快点。但是你将这个字用在句的最后边，这种用法很奇怪。
When we say already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sometimes we are showing that we are impatient, that we want somebody to stop waiting and to do something.
咦，我想我明了，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Okay.Remember when we were stopped at a light earlier today? The car in front of me didn't move when the light turned green. So I yelled, come on, move already!
我明了，这个习惯用语很简单啫。
Yeah, well, go ahead. Make a sentence already.
Okay, 你不是经常说那个叫做 Cindy 的女仔几咁可爱。So come on, ask her out already.
Well, the sentence is correct, but I don't really know Cindy that well. I'm a little shy around girls, you know.
理得佢啫，你怕咩喎? Just talk to her already.
Well, actually, I've talked to her before, but I was really nervous. I did get her phone number. I told her I might call her if I missed class and needed to borrow her notes.
吓，你已经有咗佢嘅电话号码啦，咁你仲等咩？如果佢肯将电话号码俾你，佢对你亦都一定有兴趣嘅。Call her already.
All right. Shut up already. I'll call her.
Hey, Michael, 我帮你咋，你做咩发我脾气？
I'm sorry, Li Hua. I shouldn't have told you to shut up. Hey, the waiter is coming. I'm hungry. Go ahead and choose something already.
我想要宫保鸡丁。Michael, 你知唔知道有阵时你真系好冇礼貌噶
？I'm rude. You're one to talk, Li Hua.
你话我咩话 ，Michael？ 你如果仲喺度嬲，我而家就走啦。
Please calm down, Li Hua.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I meant you shouldn't say I am rude when you yourself are rude.
好啦，我知我有时都好粗鲁嘅。你话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系话我哋两个都系半斤八两。我唔讲你啦，其实我自己都好粗鲁噶。
That's right. When you told me I can be rude, I thought that that was rude. So I said, you're one to talk. That means you have the same problem, so you shouldn't criticize me.
哦，我明啦。其实我并唔系想对你粗鲁嘅，我只系担心你咋。你成日话你好寂寞，但系又唔肯去主动约女仔，你太过怕丑啦。
I'm shy? You're one to talk. What about you? You're always too shy to meet new guys.
Well, 在中国，女仔本来就不主动去约男仔的啦，都是男仔去找女仔的啫。
Ah, that's not a good excuse. I think you're just too picky.
乜话？你话我太挑剔 ？You're one to talk. 你自己唔系成日话你遇唔到又聪明又有教养嘅女仔，你个唔系一样自以为是咩
？I'm too proud of myself. You're one to talk.You wouldn't even consider going out with a guy if he didn't have a master's degree.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吵了，横掂都没结果的。
Yeah, sorry. Let's just forget about it. Hey, look, our food is here.
So eat already. 我们早就应该吃了。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同 Michael 一起在餐馆点菜的时候，是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用法的。首先就是 already.用就是在命令式句子的后面，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早就应该怎样的意思。而另一个词汇 You are one to talk， 就相当于中文里面的你竟然敢讲这类说话的意思了。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是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